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带领你的儿女来到这个新的一年。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过往的一年里对你儿女一切的保守和看顾。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来读你的话语。主，你的圣灵接着在前面的众圣徒所写下的这一些的书信，主啊，求你自己来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能够借着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面临这样幕后的这样困境的时候，主啊，我们能有一个出路。主啊，我们能看到你自己在前面等着我们。主啊，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一切的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那一位信实的主，你是那一位永活的主。主啊，愿你今天用你的恩召，用你的爱来浇灌在我们里面。主啊，用你的恩召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个晚上这一个短短的聚集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主啊，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嗯。
没。
那我们就开始来学习那个哥林多后书的后面的章。但是呢，虽然说是一起学习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但是我想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经节什么的都讲一遍，因为我想的话，因为哥林多后书，你真的要读懂它呢，并不是说我们讲你就能明白。因为我觉得读哥林多后书这一本书这一封书信的时候，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真的心里面要有那个保罗说的要有基督的柔和谦卑在里面。因为这一封书信说实在的，你如果读起来有很多地方会容易让人误解的。如果说我们没有在神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我们去读，我们很难能够理解保罗的心情。那么这封书信其实我发现，就是你如果说是你用那个谦卑的心去读，或者是你在那个心情高昂的时候去读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你如果在激动里面，或者说是你在正在生气的时候，你去读，很容易就把这封信读成你可以拿来批评别人的话语。这个是我们读哥林多后书要非常小心的地方。那么我们先开始，就是从第十章开始。第十章，如果我们看内容来说呢，就是看到保罗在这里一直在诉说他在怎么样在弟兄姊妹当中去为着造就他们，然后呢，从主而来的权柄怎么样去服侍他们，要把他们带回基督的面前。因为保罗说，当他在哥林多的弟兄姊妹那里的时候，他是谦卑的；不在他们那里的时候，像他们是勇敢的。那实际上来说呢，当时是有一些假使徒，就是在十一章的时候保罗说到的，有一些假使徒因为保罗不在那里的时候，那些假使徒在那里混乱神的道，然后呢就引诱哥林多人偏离了神的道。因为我们可以从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点。而且说实话来说，他们当时所犯的罪都是很重的罪。因为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保罗所批评的，所指出来他们的所犯的那些罪，你如果去在律法书里面去找的话呢，每一条都是非常重。那么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呢，保罗还是借着主的生命，他用基督的温柔和和平去劝他们。那么到了后书，到了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哥林多人确实是悔改了。那么保罗在后书里面就 多次的为着哥林多人的这一些的长进，也为着神借着他们这几个同工，也就是神的仆人这里所做的工呢，保罗这里有很多的感恩。那么保罗也夸奖他们在众人面前也做了见证，保罗甚至说他们有几分认识神的仆人。而且保罗在这里说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说着重的是说神给他权柄，保罗并不是想夸耀自己说神给他们权柄，是拿来去可以批评人的，是拿来可以去败坏人的，而是说呢，神给他权柄呢，其实是为了造就他们。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权柄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前面有看过的，就是跟随主的十二使徒也是有权柄的。那么其实我们看保罗使用权柄跟十二使徒使用权柄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不同。当你看到十二使徒使用权柄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到主的权柄，那个权威的那一面。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当时有人在奉献的事上作假，那么呢，彼得一句话，就是彼得说他们欺哄圣灵，当时呢，那两个人马上就扑倒在地了。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使用权柄的时候呢，跟那里的情况有很大的不一样。在这里保罗显示彰显出来神的权柄呢，完全就是为了造就这些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看到权柄他使用的时候不同的地方。但是也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当保罗和他的同工不在哥林多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假使徒混过去了。然后呢，他就因为这样，因为保罗在使用这些权柄的时候他都是那样的温柔，所以呢，有些人就有了一些借口去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因为他好像看起来不像十二使徒那么样子，他好像看起来跟他们见过的那些使徒来说呢，不是那么刚强，甚至有人认为他是软弱的。所以那些假使徒混乱了神的道的时候，他就引诱了哥林多人。那么当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保罗就在这里指出来这些假使徒，他们来传的跟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不一样，他们所传的福音也不是保罗所传给哥林多人的那一个。那么保罗指出来这些都是撒旦的诡计，因为撒旦的差役会装作仁义的样子来欺哄圣徒。那么这也给我们一个很重的提醒，就是我们其实在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所面临的这些撒旦的假冒不会比1000多年以前少，而是会更多。那么保罗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就就让哥林多人看到一个真正基督的仆人，一个真正基督的使徒，他在圣徒当中是怎样做怎样行的。而且来说，我们看到有几个地方就是我需要解释一下的，就是那些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们在那个微信上有交通过，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11章的第5节，他说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那么这个很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所认识的使徒就是十二使徒，但是呢，这些假冒的使徒其实呢，在哥林多人那里是混得很熟的，所以来说，保罗在这里所指的那些最大的使徒，不是指的耶路撒冷的使徒，而是指的在那里混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那些假使徒。这是一个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啊，在那个奉献的事情上，这一点也是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那么这一点是在前面在尼斯本弟兄交通的时候有交通过。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在十二章的时候，其实这里也有交通。这个让人容易误解的地方就是在十二章，就是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了你们的爱？然后第十六节讲到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那么这里有一个地方，就是保罗在这里指出来那些人对他的误解。其实16节12章的16节是原文里面是这样写的，因为你这一节要跟17节连在一起，原文里面是这样写的，这个累着你们呢，在原文里面写的是重担。那么这一句话应该就是来说，我自己没有成为你们的重担，然后呢，你们却有人说，这里是后来加上去的，那就是说，我自己并没有成为你们的重担。他这里是一个反问的方式，就是，难道我是用诡诈去占你们的便宜吗？因为你在第十七节说的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说，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还有后面也提过，那么保罗在这里就是给他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有人说保罗不收哥林多人的奉献，然后反而想去靠一个欺骗的方式又去从他们那里去获得钱财，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批评。那么保罗在这里借用那些批评人的话来指明这是一个谎言，因为世人都知道，如果说保罗像那些假冒的使徒一样，如果想是为了去哥林多人那里敛财的话，那他直接收取他们的奉献就完事了，还用不着拐个弯再去占一点小便宜。那么保罗在这里给他们说明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明了保罗他自己为什么不接受哥林多人的奉献。那么我们再从这里返回去看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这里有一个问号，就是有个问题是对哥林多人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这个累着也是重担，就是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成为你们的重担。 因为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为什么呢？是因我们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那么其实这个原因我们看到在十二章这里，其实保罗有说得很清楚。那么我们想这句问句更明白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保罗不收哥林多人的那个奉献。其实这里有好几个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很容易的就能够理解，就是当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曾经说过，哥林多人虽然是口才和知识都全备，而且所有的一切包括恩赐都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们在属灵里面他们仍然是婴孩。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是婴孩呢？其实我们从一般的道理呢就能够明白，一个婴孩他不能够分辨，他不能够真正的分辨哪一个是抚养他的人。但是就算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几岁的小孩子，他都能够做出这种常识性的分辨。但是呢，比小孩子更小的呢，他就不懂得分辨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指出来，虽然说他们有很多的道理，但是他们还是婴孩，因为他们连一个小孩子最基本的分辨谁是抚养他们给他们生命的，他们都不能够分辨得出来。这个是一个小孩子都能会学会分辨的，但是他们不会。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的道理，很多的知识在里面，但是呢，如果说这些道理如果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不能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实际的话，我们在属灵里面真的还是个婴孩。那么如果说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我们就是要切切实实的照着主的道去遵行。那么这个是保罗为什么不收他们奉献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在十一章的十二节那里说，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和我们一样。那么这里就是保罗为什么不收他们的奉献的第二个原因。那么十二节这里所指的他们，也是指在哥林多教会那里混乱主的道的那些假使徒。那么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的意思也是有两方面的。第一个，他们寻机会当然是要攻击保罗，要否定保罗使徒的身份，也否定保罗是基督耶稣在他里面说话的那一个事实。那么第二方面呢，保罗要断绝他们的机会，也就是说保罗他不在哥林多人那里不在哥林多人那里收奉献，那么就为此断绝这些假使徒在哥林多教会敛财的机会。因为这个可以让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容易就看见，一个真正属主的仆人，他不是为了那些财，不是为了那些钱财而去服侍主。那么那些假冒的使徒，他们在那里呢，他们就很容易被暴露出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如果明目张胆的敛财的话，那众人就很容易的借此认出他们这些假冒使徒的真面目来。那么这个也是保罗要说明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很容易让人误会的地方。为什么？其实在这个误会会被带到十二章的十三节，就是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为什么说我们看 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真的是要在一个柔和谦卑的心里面去读。因为如果说你带着那个，比如说你激动的时候，或者你带着火气去读的时候，你很容易会误解保罗的意思。那么十二章的十三节我们看的时候，这里前面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已经读过，我们就不详细说。十三节说，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这个累着也是重担，就是说除了我不成为你们重担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比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那么这个地方很容易让人误解的就是这个求你们饶恕我吧。因为如果说你不是很谦卑的去看保罗的这封信，你如果从人的角度去看，因为从我们的语言习惯，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不恭敬的地方。但是我们真的如果理解保罗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保罗虽然说你看起来他是很刚强的，但是他在很多事情上他真的愿意放下自己去恳求别人。那么这个求你们饶恕我呢，这个地方在原文里面呢，这个求跟饶恕它不是分开的，因为在原文里面饶恕它是带着一个恳求的语气，那我们在这里为了表现这个语气就加上了这个求字。因为如果我们不加上这个求字的话，我们很难体现出保罗那个恳求的语气，但是如果用那个希腊原文来念，你就能体现得出来。保罗在这里说的是，这不公之处你们饶恕我吧。那么我们如果说不明白呢，我们就会想保罗怎么可能会去求人，但实际上保罗真的会的。因为我们在读腓利门书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保罗是为了那个曾经的奴隶逃出来的奴隶，从腓利门家里逃出来那个奴隶去求腓利门，他用的就是求，他真的就是去求他。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是真的去明白保罗的心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他的意思给读反了。那么这几个是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那么当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前面有提过，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父母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那么从这里其实我们在这封书信里面，我们都是看到保罗在很多地方都显出一个为父的心。那么这也是这封书信里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在这里来说，其实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建立起来的。那么受了这些人这么大的误会，甚至你可以说是攻击，那么你说保罗的话心里面肯定是很伤痛的。那么一个伤痛他怎么样 不影响他的服侍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罗他能够真正的看到神是父。在这里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保罗有两次提到神是父。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有提到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在第六章十八节的时候呢，保罗又提到神是父。这里有说这个是引用何西阿书和以赛亚书六章十八节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正是因为保罗他对神有这么深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从道理上的认识，真的是从自己的心里面能够看见神是我们的父，所以保罗才能够有那一个为父的心。你怎么看到呢？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从好几处地方可以看到保罗的这个心情。第一个就是第二章的第四节，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这个就是一个为父的心。因为来说，如果说保罗只是把弟兄姊妹们当作朋友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如果说不是一个为父的心，没有办法疼爱的出来。虽然说这些属灵上很幼小的弟兄姊妹这么伤他的心，但是保罗因着有从父那里来的爱，所以他能够流着泪为他们写信。也能够去伤害他们。那么第二处是在六章的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那么第三处呢，是在十一章的第二节，就是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里也非常的明显的体现出保罗那个为父的心。然后第四处就是我们前面念的这个十二章的十四节。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这个积财在原文里面所说的，不是指地上的这些财物，乃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积财，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那个积财。那么呢，保罗所要为他们所积攒的是在天上的财宝，而不是地上的财宝。所以保罗能够付上一切的代价，他能够说，我到你们去，我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成为你们的重担，因为我所求的不是你们的财物。而且到第十五节，他也能够说，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那么第二个要提到的点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提到保罗是有一个为父的心，第二个呢，就是说保罗不但能够认识神是父，而且是真正的认识，而且保罗跟父神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交通。因为我们从这封书信的前头到后尾，我们都很清楚的看见保罗能够在父里面有喜乐，能够从父那里得安慰，然后成为父借着他去安慰别人的那一个安慰。而且保罗还有父神那样的愤恨，因为在十一章的第二节的时候就提到了，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这个愤恨不是指哥林多人幼小或者是道理懂得少，而是指的是他们在属灵上的侮辱企图，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是神所最厌恶的一种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说到，他们容让那些，你可以说是容让那些混乱神的道的人在教会里面。而且他们所犯的那些罪都是神在律法里面明令禁止的。许多罪都是得罪神的，所以保罗所起的愤恨，他不是说哥林多人那一些不长进的地方，或者说是那些做的不好的地方，而是他们那样子偏离了神的道。这个是
保罗所要对付的。所以保罗能够说，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他也是指责这一点，是指的在属灵征战上的勇敢。而且因着保罗他能够与神能够有这样的交通，能够这样体贴神的心意，有神的喜乐也有神的愤恨，所以他更加能够体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软弱。因为在十一章的28-29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十一章二十八节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你就在这里可以看到他是这样子的挂心教会。然后还有29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这就是一个同在一个身体里面，保罗就是有这么一个切身的这一个感应。即使哥林多人是跟他隔得很远，即使他不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当时他不在那里，但是他看到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软弱的时候，他也跟他们一样有这个同情。他看到弟兄姊妹在那里有跌倒的时候，他虽然在远处，他还是那样的焦急。所以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三点就是接着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着重的要让哥林多人看到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每一个肢体呢，都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我们就不详细说哥林多前书的那个内容了，但是保罗在那里就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也说了很多的很多的话，就是为了让哥林多人认识到我们是同一个身体的。那么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第三点，保罗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在同一个身体，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活出这个身体的见证。而且保罗他自己在这里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榜样出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保罗和他同工的那些劝勉，甚至有弟兄提多弟兄去到他们那里去，然后呢看到哥林多人的悔改。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有悔改了。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里面有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的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那么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哥林多人确实是有悔改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还是继续勉励他们，他们有悔改也受了责罚。那么他还给我们看到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但说是帮助自己身边的弟兄姊妹有悔改，而且的话呢，他们悔改了，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就是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那么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的第四点，就是保罗是怎么样的去做一个神的仆人。因为当我们其实我们读这两封书信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很多经历跟我们主耶稣的经历，很多的经历都是息息相关的，包括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被人用石头打。那么其实保罗在十一章有说到了，十一章的24节被石头打了一次，那一次几乎就是差点把他打死了。那么我们看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众人就是把他推到悬崖边上，然后但是主耶稣是从人群中间穿过去走。那么保罗弟兄在 在许多的事情上，其实他效法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鞭打，主也是被鞭打过的。那么在海上遇到船坏三次，主耶稣也是碰到过的。那么在劳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我们主耶稣的经历中能够找得到。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能够是这样遇过这么多的困难，都能够坚持有喜乐？为什么他能够在哥林多教会不收教会的奉献？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是看到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服侍神，做神的仆人。第二个，他也是在心里面坚信，我们的父神是供应。因为真正依靠父神的人，其实主耶稣也在多次在很多地方也给我们看到是这样子的。真正依靠父神供应的人，他不需要去担心他日常所需用的东西会缺乏，或者说我会因此活不下去。所以他有这个信心，他不管是受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缺乏，甚至他可以不收哥林多人教会的那个奉献，但是他相信父神可以借着万事互相效应，可以给他供给，而且丰富，而且是有极大的丰富。那么呢，在这里又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假使徒是不可能的，因为假使徒他不敛财，他不到各地巡游，或者说是他去各个教会去敛财，他如果不这样子做，他们是没办法活下去的。因为假使徒怎么样呢？他一边要在哥林多教会装作使徒的样子，一边他要维持自己的生活。那么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没有依靠的话，他们只有靠这种样子的手段去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个就是保罗能够断绝他们那个寻机会人的机会的一个把握。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正是因为保罗有这几个重要的看见，他真正的认识父神的供应，认识神是父。他有主耶稣基督做的榜样，他有为父的心，然后他有从基督而来的温柔和平，这个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果效就是什么？哥林多人的悔改，然后就带出了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那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不但是对哥林多教会这样，其实他对其他的教会也是这样。正是因为有着保罗这样，能够舍弃自己生命，让神从别人身上发动，死在自己身上发动这样子的一个看见，而且是他是这样看见，他也是这样活出来的。所以最终的结果，我们就看见教会的那个见证出来了。哥林多，包括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相信，虽然说在这封信写完的时候，保罗还没有到哥林多教会，但是我们相信，正是因为保罗这样子的爱心和见证，所以跟哥林多教会能够在地上活出神的那一个见证。然后最后就是保罗在末了的时候，勉励教会的众弟兄姊妹要做完全人，有所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然后他也提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辅助真理，特别是像，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在这里才会有这样的，要面对这样的困难。其实，在保罗那个时期，众教会就是要面对这样一个撒旦的这样子的攻击。所以，为什么他在这里一再的提醒我们要辅助真理，而且要这样子的做完全人？能够彼此和睦，彼此相爱，这个 就是我们能够确确实实的遵循神的话要去做的，然后呢接着这样才能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么我想说的话就是，我们有四个的那个思考题，但是我想今天的话我的重点还不是在思考题，因为思考题的话呢只是帮助我们来说去真的认识保罗的，在这里读懂保罗在这里要写的要告诉我们的。那么的话这四个问题如果说大家还没有想好的话没有关系，那么因为今年是新年的第一天，那么往年我们都是有年底的时候或者说是新年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感恩的聚会，那么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话，而且我们实体的聚集还是受到限制，如果我们这个思考题没有想好的话，我们就花点时间回顾一下我们这一年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可以互相有分享，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也可以有个感恩的分享。好了，我就说到这里，然后时间交给徐勇同学。